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再次的来到巴索这里跟弟兄姐妹见面。那每次来上次十一月份来这里，那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这次来，昨天我们在Mark 家里头，我们有查经，有聚餐，心里的感觉非常的火热。看见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来一起同心合力的服侍，也给我很大的激励。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从欧洲第一间教会看神给华人基督徒在欧洲的特殊的宣教使命。那我们想看的一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第16章11到34节。那我想在欧洲哈，我们身处在瑞士的巴索，我看了一下地图啊，大概在欧洲的中间儿啊。那如果说英国也算欧洲的一部分的话，巴索大概在欧洲的这个整个的版图的中间。那我想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在巴索这个地方是一个3个国家交界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从不同地方来的华人群体，甚至有一些这个欧洲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敬拜神。那在我来到欧洲8年的时间，那我参加的差会是 COCM， 是一个宣教的差会。那当我们在帮助欧洲的华人教会成长，那也传福音给在这里的第一代华人，甚至到第二代的华人的时候，那常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现在这个欧洲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非常古老的教堂，那教堂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从各地西方来的都会感觉到，这个在欧洲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却是面对相当大的挑战。那这些大的教堂很多并不是有很多人在那里敬拜，虽然很宏伟，所以不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说在欧洲这个地方，虽然这个基督教很早就来到欧洲，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到底我们这群基督徒在这个国家里头，在这个 continent 里头，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到底神有没有在这个 continent 里头工作？那我们知道他肯定有啊，是不是？肯定有。那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在哪里？那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看这个经文呢，是记载着这个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开始时候的情况。那也许从我们看这个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底神他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动工，也许给我们一个鼓励和激励。好，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我先跟大家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遍，那我们有个印象。使徒行传16章，给你们一个大概的这个 context 啊，这个上下文的一些连接。使徒行传是记载早期的这个使徒们，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把这福音开始传出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再到这个整个的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旅程。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头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呢，他从这个信主到跟随主，然后神把他在安提亚的教会装备好，从安提亚的教会把他拆出去做宣教的前锋，那进入到亚细亚的地方。那他从安提亚教会一直进入亚细亚，后来进入到欧洲，一共有4次的宣教旅途。那但是呢，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途开始的时候的其中的一部分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稍微有这个有一个 context 哈。使徒行传16章 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可以跟着这个字来看啊。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婢仆的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就是记载着保罗他的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故事。那我们知道哈，那保罗在他的宣教旅途当中哈，那一向都是这个到一个地方他就传福音给当地的人。那我们知道他第一次的宣教旅途是从安提亚，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南部那个角落里头开始，那进到土耳其的内陆里头。那后来呢，他呢就回到安提亚，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相聚。那后来他和巴拿巴又重新想第二次进入到这个亚细亚，看望当地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当他们进到亚细亚的时候，他和巴拿巴就分开两路人马，他们有一些争执。那这时候保罗进到土耳其的内陆，在土耳其的内陆的时候，神就预备他有一些同工，包括提摩太。那他就带着提摩太，那再加上呢，可能是这个写《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医生， 那他们呢就开始进到土耳其的内陆。那圣经在15章那个地方讲呢，就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沿着圣灵的带领，神怎么样带领他走他就怎么走。所以在土耳其境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本来想向土耳其的东北部走，结果神的灵不让他们走，圣经里头记载神的灵阻止他们，所以他们说好不往那边走，我们就往西北走。那往西北走的时候呢，耶稣的灵又同时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再往那边走，所以神的灵两次把保罗往前走的路挡住。那保罗呢就跟他的同伴们就来到土耳其西边的一个港口城，叫做特罗亚。特罗亚就是 Troy， 现在在这个在土耳其的那边还有一个城市叫做 Imus，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这个特罗亚这个所在地的一部分。那当这个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特罗亚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给保罗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意象，就在他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们要过来到这边来传福音给这边的人。马其顿在哪里呢？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希腊的东北部。所以呢，马其顿其实就是现在的欧洲大陆里头的一部分。所以当保罗看见这样子的意象以后，那路加医生就说他们认为是神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带领，要到那里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就跟他的同伴们坐船跨海进入到欧洲大陆。他们先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再延转的走到另外一个城市。第一个他们落脚住下来的城市叫做腓立比。腓立比就是我们在欧洲看见第一间的教会的开始的地方。那当他们来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城市。腓立比城市什么样的城市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情况下呢，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建立不同的这个管理区域。那罗马的军兵到一个地方打下江山以后，他们就在那里的地城市里头，有的城市就建立他们的基地，属于驻防城。那这个驻防城呢就是罗马军兵住的地方，然后呢那个城里的人可能会受一些罗马帝国的特殊待遇。那甚至时间久了，这些驻防城的这些军兵他们年纪老迈，他们退休在那个地方，所以罗马的这个国家帝国在那个时候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特别的城市，跟好像罗马帝国有直辖的关系，好像有点像我们的直辖市的那个感觉哈。重庆啊、北京、上海，这些是属于这个国家的直辖的特殊的行政机构，因为这些区的人，这个城市的人，他们有特权，他们是罗马的公民，而且呢有特别的行政管在那管。所以腓立比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当时罗马帝国里头非常有这个有 status 的一个城市。当时在腓立比的人是罗马帝国的公民，那里头的很多的罗马的人呢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所以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那他就这里就记载了他建立第一间教会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那我想啊，从这个第一间教会建立的时候呢，你看哈，这段短短的十几节经文里头，我们就看见其实有三幅图画，就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人。从这个当中呢，我们来学习。那我们知道哈，保罗到腓立比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去到河边城外，在那里先去聚会。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因为一般保罗到一个地方哈，他都是先去哪里讲道啊，会堂，对不对？一般保罗的一开始宣教的这个模式，在亚细亚的时候就到一个城市，他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因为我们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他就很容易讲圣经的道理，因为犹太人他有着圣经的背景知识，那讲的时候比较容易讲。那讲的时候就怎么样，有一半犹太人相信，是不是？有一些人相信他，有一些人就怎么样，不信，不信就怎么样，逼迫他。 所以呢，保罗到一个地方，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一进的会堂里头讲道，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人就跟着他，不信的人就逼迫他，然后他就跳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所以这样子呢，其实也是神的方法，把教会开始建立。可是他到腓立比的时候，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在腓立比的时候，他没有去会堂，啊，是不是？你看的时候没有去会堂，为什么呢？那我想哈，可能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犹太人的人数不够，不够这个组织一个会堂。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的原则是，如果有十个犹太人啊，不是十个犹太男人啊，十个犹太男人就可以聚集在一起建立会堂了。那这个时候他到腓立比的时候，好明显没有十个这么多啊，所以他就听闻在城外河边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犹太人可能不够人数有会堂聚集的时候，他们在找一个地方祷告。常常他们就是在一个河边那里，那河水流动可以洁净啊，那他们这个习俗。那所以呢，当我们看的这个第一个图画，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就进到这个城市里头，可能没有城市里头没有这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他听闻在城外河边边缘地带有这么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那里。去到那里呢，我想啊，他可能跟我们一样的 surprise， 原来人不多，剩下的人是谁啊？一群妇女，一群妇女。那这是他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一群在河边祷告的妇女。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讲其中一个妇女是谁啊？吕底亚啊，这个 Lydia 这个名字可能我们现在很熟悉了。这里有没有 Lydia 的？啊，有没有 Lydia？ 没有哈。那其实有很多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名字出来的，吕底亚 Lydia 这个名字。那 Lydia 呢？她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她是什么样的人呢？那这里说她是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那其实啊，圣经里又没有很清楚讲他是不是犹太人，很有可能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那当时呢，有一些非犹太人，他们也敬畏犹太教的这个神，所以呢，他们敬畏神的人呢，也跟犹太人一起敬拜神。所以莉迪亚呢，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啊，她不是一个犹太人的，但是她敬畏神，所以她呢，去那里跟那些犹太人一起祷告。还有一个特色，吕底亚他是哪人呢？他是腓立比人的吗？是不是腓立比的人？不是腓立比的人。你看他是从哪来的？推雅推拉的人。所以他不是腓立比城内的人，可以说啊，他不是一个腓立比里头可能有罗马地位的人，也许就是说我们住在瑞士没有瑞士公民的，可能我们是外地来的人，但是我们就在这里，在这里做什么呢？吕底亚做什么？卖布这个布皮的，做生意的，做这个小生意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人，很有可能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向往犹太教的神。那他呢，在河边跟这些人聚会，他是可能从外地来去腓立比那个城市里头做一些买卖，做一些生意的人。那所以保罗第一个进到腓立比欧洲大陆，他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外边来的非犹太教的一个女的做生意的人。其实啊，你这样看的话，在当时的腓立比，可能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很典型的腓立比人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但是很奇怪，神告诉我们说，在欧洲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经里的记载是这样的一个人。吕底亚是什么样子的人？可能是我们当中的女强人啊，她一个人到一个外地去做生意啊，这个要赚钱或养生，可能有很多其他因素，来到一个外边的地方，在那里他碰见这个神很特别啊。这是第一个故事。耶稣神告诉我们说，在欧洲 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个外来的女性，做生意的，在当时的环境里头不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就是说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女性，是一个不着边的外地的。这是第一个图画。第二个图画是什么？那我们的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吕底亚信主了，对不对？信主以后就 urge 保罗要到他家里头去，可能因为吕底亚信主也有其他人信主，那这时候呢保罗就开始继续在河边讲道，那可能有更多人来听，更多人来听。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啊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奴隶啊，就是个奴隶。她呢是一个当时在一些有钱人或者是有势力的人家里头做奴隶的一个女性。她有个特别的能力，这个特别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她好像有鬼附身，所以她有灵界的能力，能看见一些特别的东西。那她可能就为了这些主人在外面赚钱，或者给人算命啊，或者做一些特别的这种所谓灵界的一些预测之类的东西。那可能因为他有一些特异的功能啊，这样讲，就是因为他有魔鬼附身，所以呢他有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平人看不见。哎，对不起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得见，知道保罗讲的是什么。所以当保罗去讲道的时候，他就在外面就讲，哎呀，这个人讲的是叫你们信呐，叫你们信呐，就大声讲。那他讲的对不对啊？讲的对不对？讲的好像也对哦，是吧？因为他真的是讲的是保罗是传福音的嘛，对不对？也讲的是对。那可能一天下来，保罗听着，那他在考虑到底这个他讲的是为什么这么讲，他什么能力这样讲？保罗可能在考虑。那第二天、第三天，经过几天下来以后，保罗那个时候，因为他常常大声的叫，就影响到保罗，所以保罗就开始对这个奴隶这个女性这个使女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呢？他说：“命令在你里头的鬼出来！”哇，保罗这一下可厉害了，那个鬼从那个妇女的身上就马上就出去了，这证明啊，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不是？大有能力的神，那在我们里头的比在这个世界上的大，所以保罗呢把那个使女身上的鬼赶走了。那这个使女啊，我相信因为她的鬼被赶走了，我相信这里没有继续讲下去，我相信她也成为信神的人啊，信神的人。那我想啊，这个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神在他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有大能显示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有神的能力跟着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跟属灵界的征战的时候，特别是开荒布道的时候，那常常有不同的这个灵界的东西要跟着我们有作战。那我们说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大能在天上，神是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里头的灵比这个世界上的大。所以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的圣灵印证他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他传的时候，这个使女就挣脱了这个魔鬼的捆绑，从这个魔鬼的捆绑当中出来，把他解放出来了。那神就在这里再一次拯救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使女可以说是一个奴隶，没人要的，被一个官管着的。那这是圣经里头讲到欧洲第二个信徒的记录。第三个故事就是当这个使女她整个生命改变了以后，对不对？他生命改变以后呢，哎，他的主人开始有意见了。为什么呢？因为破财了，对不对？破财了。 这个使女本来可以为这个主人赚钱的，结果她现在已经不会做这个事情了，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主人就把保罗和他的同伴抓起来，把他带上菲利比的那些宫廷里头，告他说这些人现在来做一些不是我们罗马人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你们要管他。那结果保罗和他的同伴们就被这些官抓起来，抓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打了一餐啊，打了一餐，打得很严重，然后呢就要把他关起来。那关起来的时候就告诉这个守监狱的禁足，禁足说你们把他关起来，可能要等着再过一两天再审判啊。那这关的时候呢，那个禁足呢非常小心，禁足非常小心，那禁足把他上上这个啊手铐，上上木狗，可能就是这个都挂上了啊。挂上以后呢，那禁足要把它放在哪里啊？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放在内监里头。这个内监呢、啊，就是那个监狱，可能走进去以后，很多房子到最里头的，就 ultra secure 的最最最最最安全、最最最最这个隐秘的地方，这绝对跑不出来的哈。这个死刑犯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就把他抓到那里去。那这个时候，那个禁足啊，他肯定是一个由这个当时罗马里头的军官里头的其中一个了啊。那这个监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守的地方，那一般不能出错的，出错了这禁足就要偿命的了。所以当他把他管好的时候，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那天晚上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当那天晚上的时候，那保罗和他的同伴在内监里头，在那里唱歌赞美神。哇，这个是好像那个可能我像在一个监狱里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所以呢，当他们在晚上唱歌的时候，那这个监狱里头的其他的这些囚犯都在听。哎呦，哇，这些人怎么会这么奇怪啊？他们已经在内监里头，可能是最最危险的人物，可能将来要审判，不知道有什么坏事要出现在他们身上。那这个时候他们在里头唱歌赞美神，这些囚犯就很 curious 在看听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突然砰，哇，地震来了。这地震呢、啊、哇，地震其实是很我想也不是那么奇怪吧，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地震也是有的，以前我住在加州也震一震过了哈。那震过的就震过就算了哈。其实这种自然现象倒是不少，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日食，是不是？这里有日食，对不对？那我们在英国也看见有日食啊，在英国北部还日全食呢啊。那这种自然现象也是常有，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是个神迹，因为地震是一回事啊，但是他的木狗和手铐断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地震可以弄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神迹奇事就在他们当中。神在这个时候把他的手铐打开，把他的木狗打开，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和他的同伴们这些都打开了，他们完全可以走掉的了。那禁足早上一起来一看，哇，所有的门都开了，怎么办？一定是没戏演了，自杀吧，反正是要被抓起来了。这个时候保罗突然的就告诉他说，不要，住手。我想这个禁足他很 surprise， 他看，哎，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我想这个禁足啊，这个时候他肯定心里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滋味。他说，为什么这群人，他们本来是该被惩罚，被打，应该逃走的，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逃走？他们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留在这里？所以禁足就问保罗，就给他解释。我相信保罗这个时候就给他传福音了，讲耶稣基督的故事。那我想啊，这个禁足就很 curious， 说他想要这个，他想要这个。所以他问保罗，我当怎么样才能得救？保罗就说一句话，这个句话很出名的啊，我们大家都会背的，是不是？当什么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不是？那常常我们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自己哈，也鼓励我们的家人啊。其实啊，有时候啊，这句话呢，比如说我们会误解哈。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哎， 神说了，你信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得救哈。所以你信了以后，你家人也得救了哈，你受洗了，家人也就得救了哈。其实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保罗的意思说，你要信耶稣基督，你要信耶稣基督啊，你和你一家也要信耶稣基督，然后你们都得救，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说你要信耶稣，但是你不能代表你一家去信，你要信，但是你家人呢都要信耶稣，他们信耶稣，他们也跟你一样得救，所有人信耶稣就得救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我们就信了，我们一家人做个代表受洗了，就其他人就都得救，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单独的跟神有个关系。当我信耶稣基督，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我得救，因为耶稣基督跟我有关系。当我的爸爸妈妈他信耶稣基督，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宰，他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他们也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替我流了，也替他们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对神有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圣经里头是这样讲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信主以后，我们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救。所以神没有孙子的，只有儿子啊，听懂这个意思吗？啊，就是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哈。因为每个人都要直接的跟神有关系，我们不能代表我们的小孩子，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一个禁足他也信主了，他也信主了。那这个禁足啊，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罗马的军官里头的一个，是不是？所以他呢是可以说是属于罗马菲利比地方的人，但是他呢是一个官里头呢，但是他却是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人。那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看见整个菲利比的教会，这个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开始时的特点。那当我们看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哈，第一个特点就是当保罗来到菲利比的时候，他没有在城里头一开始建立一个据点，他到城外聚会，可以说是在城的外围，那在河边祷告的地方，那不是在市中心啊，而是在外边，可能别人这外来的人聚集的地方来一起聚会。另外呢，他所面对的这个人，我们看见的至少两个是边缘人物，就是不是主流社会里头的人物，边缘人物可以说是外地来的新移民，来这里为了生活有一些需要。这个吕底亚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使女啊，我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可能是其他地方那个时候买卖奴隶都有可能的，所以被不同地方带来的。那这种呢是别人不敲一顾的人，但是他们信主了，信主了。那这个时候你看神迹奇事就跟着保罗，跟着保罗生命就改变。那当我们看今天的欧洲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会问，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也许有点像菲利比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这个 continent 这个州，那这些在这儿住的人，那很多都有既得的利益。那这个既得的利益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挑战。今天的欧洲啊，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欧洲。一方面呢，我们看着欧洲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有历史、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渊源，这个甚至宗教的渊源的。但是呢，这个州、这个国家却有很多不同的外来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所以你看欧洲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张力在里头，很多的张力在里头。那我们最近英国要这个大选，英国要大选了，五月份要开始大选。那我知道瑞士比较有特别的民主的这概念哈，那好像瑞士是有七个这个叫什么 council， 什么叫做 Gumskamp？
大
总
统
啊，
内阁
七个内阁官员是不是？然后他们轮流做主席啊，那七个呢可能代表不同的党派啊。那我想瑞士呢是非常特别，那瑞士的人也特别比较多元化一些啊。瑞士我们说有德文啊，然后有法文，然后有意大利文，光在巴瑟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见三个国家连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哈。那在瑞士呢，你好像但是到每个地方它的文化又非常的鲜明，德文讲的德文区那个文化也非常鲜明，法文区也非常的鲜明。那在这个英国也是这样子，我想在英国现在所面对的挑战也是，当你这个文化非常的深入的时候，那反而现在有很多的新移民进到英国来，那这个张力就在那里了。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一方面要保持，但是一方面呢又有外边的人要进来，那这个外边人的进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面对？所以英国有一个党啊，叫做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叫 UKIP， 其中一个主席叫 Nigel Farage， 这个人呢他就说英国是属于英国人的啊，我们要不让外边的人进来。所以呢他的一个政竞选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要挡住不要让这些外来的移民进到英国来。其实简单讲，进到来了以后就好像说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饭碗，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将来的这个传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在整个的英国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外来的人贡献了很多在英国的经济和生活上的各方面的发展。我不知道瑞士是怎么样子，我想啊从某种程度上也有相似的这个问题在里头，只是有时候啊我们可能不会讲的那么明显。瑞士本身地方不大，那人口没那么多，但是我发现了啊，在任何地方在欧洲都会有这种张力，就是我们当地的人和外来的人怎么样子同融共处。那我讲这个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头，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机会。你想想看哈，我们这群华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欧洲这片土地，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很像吕底亚，是不是？我们非常像吕底亚，就是我们是一群从外地来在这里，其实是某种原因，我们生活也好，为了小孩子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但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那神很特别的把我们这群人从不认识神变成我们认识神。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像吕底亚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神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向往神。那当有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那同时呢，神的恩典也进入到我们当中来。那所以我们这群人呢是非常 unique 的。当你看见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教会在欧洲建立的时候，你就不能不 amazed 的说，其实啊神现在在我们当中同样的方法在继续的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欧洲教会，虽然有一些宏伟的教会他现在开始人少了，但是神照样同时在动工，因为神的工作一直在动工。他用早期的新移民来到欧洲，福音从外进到里头来。那现在虽然有很多的欧洲人不信主了，但是同样有很多的外来人，但是外来人呢像我们这群人，我们信主了，我们的责任其实是非常非常艰巨的，因为神时候通过我们来传福音到欧洲。别小看我们这群 外来的人，我们在这城里聚会哈，而也许我们是租别人的地方，也许是我们河边聚会的祷告的那群人，但这群人呢，可以影响到城里的人，可以影响到这里的人。其实神的恩典就是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提醒我们，华人基督徒在欧洲有个特殊的使命，我们这群人是一个不同的人，是外来的。我们这群人其实一开始都是 marginalized， 虽然你们现在在这里成长了，我们有第二代啊，像 Rebecca 她是在这里长大的，你是当地人了现在，但是你的妈妈她是外来人，是不是？我们曾经是一个 marginalized 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了，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我们已经扎根了，我们的小孩扎根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那个时候怎么样得着我们，我们在这里成长的，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子来往外走。神使我们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是 free people， 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了我们生命当中来。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神怎么样子触摸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当地人的时候，或者再来的新的移民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特别特别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应该去继续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这个福音不能只藏在我们当中，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走出去。这张相片啊，其实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一个相片。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识啊西欧先的一开始的这些同工们，我不知道 Lisa 认不认识啊？那慧云在吗？他在上小孩哈。那这张相片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中间这个就是王佑德牧师。王佑德牧师是西欧先的开始的一个同工。那他在1948年的时候来到英国读书，外来的人。但49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变了，所以他就留在英国没有回中国。他一辈子那个时候以后就没有再回到中国，他就跟他的家人断开了，再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他就一个人留在英国。那个时候在整个的欧洲没有一间华人教会，所以他看见这些华人，他就觉得说如羊没有牧人一样，就传福音给他们。那个时候华人的教会就开始，王佑德牧师头十几年就是他一个人到不同地方传福音，教会就这样开始。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群从香港从不同地方来这里做餐饮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他们呢来到英国来到欧洲，用他们的基本技能，这个基本技能中国人那个时候到一个地方就是做饭比较能干，所以呢到英国就开这个餐厅外卖店，在欧洲其他地方也零零散散的有，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尧勋牧师。张尧勋牧师那个时候还英俊潇洒哈，在这个地方你看他啊，你们见过张尧勋牧师吗？有人见过啊？张牧师他去年去世了以后呢，我们给他有一个追思的礼拜，那我就把这个相片放给大家看。张牧师他是一个餐厅的老板，那他后来知道说他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本来信神，后来神在提醒他，让他能够知道说神的恩典在他的生命里头，所以他呢就不忘记说在海外做这个餐厅的这些人的辛苦，所以他知道做餐厅的辛苦，他就自己呢就开始传福音给餐厅的人，因为他本身经历这个，他是 marginalized 的，他是外来的人，他得到神的福音，他知道神的福音的自给我们自由，给我们生命，所以他看见他的同行，他就有 compassion 给他们，他就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张牧师呢，在6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开他的家，他的餐厅来传福音。就那个时候，这个是第一张照片，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在他在伯明翰，伦敦伯明翰的香港楼是他的 这个那时候赚钱的地方哈。那香港楼呢，就开始第一次的这个餐厅的聚会啊。那这张照片就是王牧师去帮助他，他就开始。哎，你知道吗？张牧师啊，后来就在餐饮业人士传福音，多少餐馆的人士受他祝福，是因为他看见这群 marginalized， 这群边缘人物，这群从外面来的，他们需要神。张牧师把他的一辈子就献给神，从那以后，他全时间的奉献，他到处去传福音。有一次，他就在英国不同的餐厅。在就是几个月的时间看了几百个餐厅，那好多人就信主，那神就祝福他。所以今天有全世界的餐服的事工，我想你们可能有听过哈，就是从他这个香港楼开始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很简单，因为他是外来的人，神把恩典带给他的生命里头，他自己没有忘记这个恩典，就把这个恩典，神给来的爱，再一次传出去。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在这儿的使命。我们可能已经是 settle 了，我们可能已经是跟瑞士人一样好了，我们可能已经开始要建立教会，要建立的挺宏伟的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一开始的时候进入欧洲的时候，神是怎么样进来的？神是让这些外来的人，他们先得着，然后进入到欧洲的里头。我们这群人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的。在伦敦呢，有一个教会，里头有个牧师，这个牧师是光头的牧师，我叫他光头牧师。他没有这个头发哈，那他非常爱主。那有一个机会，他就听说在英国有很多的这个新移民，他是黑市进来的，有时候是偷渡进来的。那很多的现在的这个餐厅呢，偷渡进来都是福州的人，他们福州背景，福清那地方来的。那他们是那种就是那种很多交了很多钱来到英国。那有时候呢，在餐厅里头工作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拿到身份，但是有相当多的呢就没有，有的呢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呢就要被遣返中国。那英国呢，可能跟整个欧洲其他的地方也很相似，就是非常注重人权，所以当他们遣返中国之前呢，就要放在一个拘留所。这个拘留所呢在机场附近，那机场附近呢就有这么一个拘留所，专门是给这些要遣返国家可能要拘留一段时间。那很多这种黑的这种我们的同胞吧那他们呢没有护照他们来了是黑的嘛，所以没有护照，说没有护照呢，这个国家也不能够把他遣返回去，所以就暂时留在拘留所，可能留好几年的时间。那光头牧师呢，他就知道有这个情况，他就开始自己去探访这个监狱里头的这些我们的同胞们，因为他觉得是这些人在他回去之前他要认识神多好，所以他就去看，每一个星期三就去看，每一个星期三去看。久而久之，他觉得说，哎，这些人很有这个在监狱里头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柔软，心里非常柔软，很愿意听福音，所以他就觉得人手不够，他就带一些教会的人去看这个监狱里头的人。那一开始教会的弟兄姐妹觉得不以为然，说，哎呀，牧师啊，我们很多事儿要做了，我们教会这么多事情哪有时间再去管这个啊？他们反正也不能来教会，对不对？那牧师说我们要去，所以他就带着一个姐妹，带着两个姐妹，时间长了就带一些其他的人，就慢慢每一个星期三风雨无阻去到那地方传福音给这些在监狱里头准备遣返的这些他的同胞，我们的同胞啊。神很怜悯他，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信主了，非常的感谢神，因为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就在监狱里头唱歌啊，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头唱歌那样子。那监狱里头唱歌的时候，那这些狱卒吧， 可以说当地守的人也看见这个情况，哎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但是我觉得啊，最美的图画还不是这个，最美的图画是什么呢？当他们在传福音给这些在监狱里头拘留所准备要回国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每次要进到这个里头呢，都要经过那个拘留所里头的人的许可。所以这个情况呢，他们就打通一条线，跟拘留所的人有联系。拘留所的英国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心很软，他们也觉得哎很好啊，有牧师要探访，让他们来，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们就在那儿观察看，但是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群人很特别呀、啊，这群人怎么一个一个都决志信主啊？他们也很喜乐，在那唱歌啊，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唱歌那样子的。他们就 curious，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就问。那当他们在问的时候，很感谢神，很感谢神。这些英国人，这些英国人，他们开始对福音有兴趣，他们开始学，哎，这一群外国人怎么会信仰我祖先曾经信的那个耶稣？你知道吗？很多英国人跟我们在瑞士的当地的人，跟我们在欧洲很多当地的人一样，都是早期父母可能信主，在上一辈儿可能信主，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远离神，他们 settle， 他们安逸，各方面觉得不需要神，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里头却有许许多多的空虚。就当他们看见这个光景的时候，非常的感谢神，他们就开始对耶稣有兴趣，就有人也愿意来认识这个神。哎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就是我们这群外来的人，我们来到异地他乡，来到这个地方，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神要通过我们这群人继续的把神的宣教走出去。当你看见欧洲第一间教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神的手一直在动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意向，给我们的挑战。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这群外来的人，我们这群本来是边缘人物，但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是可以继续，应该继续看见我们周围有好多好多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其实有这个心应该去传福音给他们，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要通过我们再临到别人。过去这个周末你们有这个复活节的营会，我们也有复活节的营会，那在我们COCM的总部，我们的营会是全部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是大学生，那这个是我们在那里的时候的一个墙上的布置啊。那这次我们的主题是一起走啊 ，Journey Together， 在主里头我们是一起的来经历神的带领。那很多这些学生呢，都是从外地、从国内、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海外，在海外信主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个姐妹，那她的手这样子哈，那她是一个小的时候16岁就离开中国去美国读书，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就信主，因为当地的这些人传福音给她。那他在那时候心里头有这样子的渴慕，说这群人为什么不一样，他就信主了。那他也当人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有海外留学生的艰辛，因为他自己出来少小离家，虽然家里头生活还 OK， 但是当你自己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心灵上的孤单和需要，所以当他在这个时候他信主的时候，他非常的感谢神。那感谢神，长话短说，他后来决定全时间的奉献，现在在读神学。那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要去服侍跟他一样的这群从外地来的这些学生。那他呢，现在呢，我们就安排他在一个校园的团契里头服侍，在英国的一个校园叫做 Middlesex University， 可能有人在英国住过的了解，在伦敦的北部。 这个 Middlesex University 啊，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不是那种剑桥、牛津这一类的学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换句话说，基本上是那种二三流的学校。那很多的来的学生，就是因为中国那边比较资金比较雄厚，但是读书比较软弱，所以呢就来到，就送出来了啊。这父母就说：“哎呀，你在这里不读，送出去读。”所以到那个学校读书呢，他们很多人真的是有很多的挑战。哎呀，这个姐妹，我们就派她去服侍那个学校的。那她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她跟另外一个弟兄，他们两个呢在服侍的时候就很多 frustration。他说：“哎呀，这群人真的是不会读书啊！那怎么这个读了半天都不行？很简单的事都不……”他就非常的 frustrated。他说：“跟他们查经也查不到，不能查得很深，都是非常浅的。”他觉得很 frustrated， 很 frustrated。那有一次，我就带他开车去一个教会分享，在路中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我就看他拿电话打起来，他就打一个电话。我说：“早上这么早你打电话给谁呀？”他说：“我打电话给那团契的其中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就是这方图片的中间那个姐妹啊。她呢就是在学校里头读书，她本身呢，我说你打电话这么早，她说我叫她起来起床啊。哦，那就叫她起床。她说：“哎，谁谁谁，你该起床了啊，今天是星期天，你要去教会了。”我就问她，我就好奇，我就问她，我说你这个每一天这么做？他说每一天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们每天起不来啊，这每一天都起不来啊。我说这每一天都起不来，那怎么读书啊？他说真的每一天起不来啊，所以每一天早上他跟那个弟兄轮流打电话给他，一到时间打电话，你出来要去上学了，一到你起来要去教会了，每一天打电话。那我就带这个姐妹去这个教会分享的时候啊，我一听他在讲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个火热。我就想到这个姐妹，她年轻的时候，16岁离开家的时候，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她那个光景。那她说：“我说你每一天打电话，你能吗？”她说：“我们两个轮流彼此鼓励，每天早上提醒她起来，那提醒她起来读书去教会，读书去教会。”哇！我说很感谢神呐，因为你这样子的爱心帮助这个姐妹，现在这个姐妹她已经开始在团契里头开始带查经了。我说你怎么带他查经？哎呀，跟他好查好久，然后才让他带一次。带的时候他又紧张的不得了，好好为他祷告。那他带的时候，哎呀，还觉得第一次带的不错，很好，还高兴的不得了。那我说你这么多天，这么长时间，你打电话每天早上叫他起来 pay off， 哇，感谢神呐！那我想想看，这姐妹才20出头啊，20出头。16岁离开家去读学，大学毕业，现在读书，还20出头。他就看见他的同伴，他的小伙伴，看见这些曾经跟他一样离开了祖国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他们是边缘人物，他们是外面人不要要的人物，他们可能是使女，他们可能是去吕利亚，但是他们需要这个神，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姐妹就把这个福音这样子的点点滴滴的爱就环绕着这个姐妹，所以他们一起在这时候，这个姐妹就信主，就归向神，她就在主里头开始成长。虽然她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我相信他们可能每天还要打电话找她起来，起来啊，9点钟起来，今天早上可能要叫她去教会。但是他们这样子的关心，使得这个小姐妹开始进入神的国度里头。那我心里头就非常的感恩，我感谢神让我们这群人能够认识这个神，我感谢神虽然我们是边缘人，我们曾经是边缘人，虽然我们是不是这个主流社会的人，但是神非常奇妙，神一开始就先把我们这群人得到，然后他就带我们进到主流社会。当我们这群人进到主流社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边缘社会的人，神就是这样子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继续传福音，带你的朋友来到教会，甚至把在这里你的瑞士的朋友这些禁足
不是都是禁足哈，带这些人，因为当他们看见神在你们当中的生命的改变，你们就可以影响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但是你就是爱我们。我们曾经迷失没有方向，但是你的爱触摸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的边缘的人，他们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的被捆绑的，我们周围的被捆绑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大能来坚固你自己的福音。求你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住在瑞士巴索这个地方，我们周围很多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他们很安逸，但是他们也需要从你那里来的永恒的盼望。可能他们心里头孤单，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倾诉，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生命能够传递给我们周围的朋友，求你就祝福我们巴苏的华人教会，成为你福音祝福的管道，在你的宣教旅途上成为你的伙伴，被你所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